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啊，六章五到九节。我们到下一周结束五到九节的经文哈。那上一周大家工作幸福吗？
幸福。
你会发现工作的人呢，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抱怨工作中的苦和绝望。如果你是老板呢？你说无奈老板太少了，老板也会聚在一起，也抱怨。他不但抱怨他经营公司难，他也抱怨他遇到了这个不正直或者扭曲的员工。总之，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这种张力是很难摆脱的。所以工作人身为员工也有众多的苦毒，这些苦毒在生命当中无法被解除，那么他的工作就不会有任何的喜乐和满足。那么老板他同样也有怨恨，也有苦毒，他也被员工伤害过。保罗就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感觉奇怪，你要说听到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爱人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在教会做侍奉的工作需要被圣灵充满，那为什么我们工作还需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的工作为什么需要被圣灵、被上帝的道所掌控呢？我们不太理解，但是保罗从五章十八节一直延续下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充满的话，婚姻就乱作一团，我们的家庭的亲子关系乱作一团，我们的工作也是乱作一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他会厌恶工作，讨厌工作，总是想着不工作。而这些讨厌工作、不想工作的人，就每天做梦，知道吗？希望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忽然有一天可以多起来；希望自己的工作啊，他有一天遇到伯乐，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保罗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需要被上帝的道所管制。有些时候，有些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可恶、更可耻、更懒惰。你说这话很难听，的确如此。基督徒啊，遇到工作不好的时候、不满意的时候呢，就把责任都推给上帝，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上帝那里，说上帝不给他好的工作，上帝为什么让我遇到那么烂的工作？他把怒火、把怒气全都浇在上帝那里去。而且有的基督徒他工作里面呢，会这样想，不要太努力工作，不要太殷勤工作，不要挣太多的钱，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什么呢？会过去的。不要积累过多财富，积累财富过多的话呢，容易让我变得贪心。所以工作也不求上进，也不努力，也不殷勤，就混天度日，美其名曰我要专心过属灵的生活。你的思想对吗？你的思想被圣经检验了吗？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又懒又恶了吗？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上帝那里，他不认为他自己没有被上帝的道所充满，没有被上帝的道所管制，他就用一种服侍上帝的想法在自己工作当中混下去。最后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呢？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要好好工作，财富太多的话我就是懒惰贪心。谁告诉你的？是你告诉你自己的。你就知道那些非基督徒啊，比基督徒更殷勤，知道吧？他们不是为了侍奉上帝，为了自己，他们多殷勤，拼了命的工作， 拼了命的积攒财富。他们如果工作苦了，他们不会把怒气发泄给上帝，知道吗？他们喝一点酒，发发酒疯就好了，啊。他们大不了说，认命吧，就这么活着。他们还是起来对着他工作，啊，基督徒不一样，知道吗？工作不顺利，回家之后就开始抱怨，跪下祷告的时候，上帝啊，为什么工作那么烂？为什么今天不顺心？所以基督徒常常比非基督徒更可恶，就在这里。但是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上帝道管制，我们在工作里面看不见目的，也看不见意义。当一个人在工作里面看不见工作的目的和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呢，他就用其他的目的和意义代替他原来工作的意义和目的。人为什么下班之后就玩游戏，知道吗？不管孩子，不管家庭，下班有点时间都玩游戏。为什么？逃避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不满意，找一个虚拟的世界来代替现有的世界。当你的工作找不到真正意义的时候呢，也用吃喝玩乐来表达你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只要你的工作找不到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你一定把你的工作视为吃喝日常需要的根本。但是圣经没有否认工作是为了正常的吃喝，但是你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圣经所指定的目的，那你的工作就一定为了吃，为了喝，为了满足你的肉体，而你的工作不会长进，也不会殷勤，因为你把工作定义为什么呢？满足我日常生活的所需，满足我的糊口。你会落入一个字叫混，混日子上，混天度日。你看很多的上班的人，就这样吧，对不对？过一天算一天啊，这个月又发工资了，吃一顿，整个月贫穷没钱，哎呀，又快发工资了，再吃一顿。但是你发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工作的态度里面同样是混下去，混下去，每一天能够浑浑噩噩的过生活，浑浑噩噩的工作。有首流行歌曲啊，叫《浑天度日》，它不是那个混蛋的混，它是那个浑天度日。他说，整天混天度日，不知做些什么；整天混天度日，就像一具浮尸；整天混天度日，渐渐把自己忽视；整天混天度日，不明白玩物丧志。当你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不知道工作的意义何在的时候，就每一天混天度日混下去。你看很多考公务员的，他们知道考公务员没意思，他们还要考公务员。他们知道考了公务员就是一眼望到头，他们还要混下去。其实这种工作它不单指向公务员，许多人的工作它都是混下去。加尔文告诉我们说，堕落的人呢，眼睛是瞎的，必须戴上一副眼镜，这个眼睛是圣经，你必须戴上圣经这副眼镜，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非自然形成的，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的工作也被撒旦弄了一团迷雾，或这个世俗的工作观迷惑了我们的眼睛，必须戴上一副眼镜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怎样工作，我们怎样工作它是合理的。当一个基督徒他工作之后，他就有很多的想法。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工作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工作挣钱， 但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会问什么工作好，什么工作上帝最喜悦，这个工作是不是上帝让我做的，这个工作为什么不顺利，如果这个工作不顺利，那肯定不是上帝让我做的。还有人会说，这个工作很挣钱，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呢？你信主之后，你对工作的看法、想法和考量变得越来越多，多得不得了。但是你找圣经，圣经并没有非常的细则告诉你哪一个工作是让你做的，也没有告诉你哪个工作是让你喜悦的，没有写那么详细和详尽。如果要这样写下去的话，圣经没有穷尽，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新的职业出现，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出现，那么圣经什么时候能结束呢？那没有结束了。但是保罗在第六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欢喜，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保罗也没有说哪一个工作是上帝喜悦的，这些仆人呢，就是当时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奴隶。这些奴隶你不要认为他们 只是单做苦工的阶层，不是的，那些奴隶呢，大部分是罗马通过战争掳来的那些敌人。罗马的哲学家就说，所有的奴隶都是我们的敌人，就这些奴隶可能是战争里面掳来的，有贵族，有精英，有那些中产阶级，还有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掳来之后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在罗马政府不单单是从事那些最卑微的工作，也有人去在政府工作政府里面任职，也有人可能是建筑师，也有人可能是书记员。总之，这些奴隶包含了当时罗马社会整个阶层的各行各业，非常多的。你不要认为一谈到奴隶就一定手无寸铁、没有学识，不是的。当时的奴隶大多是源自于战争所掳来的，有的可能是王公贵族里面的做奴隶的，每个阶层都有。我说你们做仆人、做奴隶的，诚实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保罗没有告诉你说哪一个工作上帝最喜悦，如果上帝告诉你公务员最好，我明天的工作全辞了，我们考公务员就去。圣经没有这么告诉我，他没有这么讲，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做的这个合理的工作，只要不伤害别人，这些工作都是好的，都是有益的。因为改变他的动机、改变的方向和准则，就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悦，像基督的仆人一样讨上帝的喜悦。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工作最能荣耀上帝呢？你认为什么工作最讨上帝的欢喜呢？那么你认为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我想你有很多答案。传统非常传统的基督会说呀，什么工作最荣耀神？传道人啊，你那是传道人。那么什么工作最能够讨神喜悦呢？成功神学就说，挣了钱越多的工作，证明上帝祝福上帝喜悦。所以人对工作的理解已经被撒旦弄瞎了眼睛，基督徒也同样在这个迷雾当中寻找，到底什么工作神才喜悦呢？有一个数据的参考是2020年，就是中国年轻人最理想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由 DT 的财经联合招聘第一份调研。你们知道最受年轻人写的工作什么工作吗？你们猜不到，不是公务员。虽然每一年考公务员的很多，但不是公务员。什么工作？你肯定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 或者也可能喜欢，但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最热门的最理想的功能是什么？自己开店。为什么自己开店？没有老板，没有老板。自由开店的理想是什么呢？自由，不用服在老板的权下，时间自由，每一个方面都是自由的。第二个最喜欢的功能是什么呢？独立的摄影师，就是透过自己做各媒体啊，然后自由的拍摄一些作品，可以得到一些浏览量和发表。第三个工作是哪个工作？你们猜不到。最让年轻人羡慕的是料理师，或者是烘焙，就是做蛋糕做甜点的。为什么人要开店呢？因为没有老板，不需要面对那些无理由的命令和要求，这是人的这个想法。可是对基督徒，你要想，我们做什么工作神才喜欢呢？我们做什么工作最被上帝看重？我们做什么工作神最中意我们这个工作呢？许多基督徒上班之后呢，啊，这个做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对工作没概念，毕业之后呢就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有太多种的事情。甚至你已经有了工作，你还是不满意你的工作，你什么时候才满意你的工作呢？有了孩子，就是步入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你不是满意，你不满意没办法，你要养老人，你还要养，还要养你自己，是个工作都干得很开心，你没有工作你就得饿死，你全家的人都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你就认命在这个工作里面。可是我们太多错误的观念不是源自于圣经，而且我们在教会的这种观念当中也受到非常多错误的影响，认为有高尚的工作，有属灵的工作，有卑微的，有世俗的工作，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中世纪的一千年里面，他们将工作分为属灵的工作和属世的工作。天主教把这个工作的观念二元的进行分化。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徒的贵族书》里面他写道，教宗、主教、神父、修士被称为属灵的阶层，君王、贵族、工匠、农民被称为属世的阶层。他把工作分为两类，你在教会里面是属灵的，是最荣耀的，被上帝看重的，哪怕你是君王，你不在教会里面都是比较世俗的、不敬虔的、不属灵的工作。路德写道，这完全是谎言，假冒为善，不必因此恐慌，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的阶层，除了岗位不同没有其他的差异，借着基督，借着洗礼，我们都成了基督君尊的祭司。路德又说，我们所有的工作皆都是属灵的。路德讲了一句令人感到很惊讶的话，他说，无论你是君王，你是农民，还是贵族，还是瓦匠，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主教，都是教宗，都是修士，一样的属灵。我们今天也有这些偏差，我们认为什么工作最属灵？教会里面把这个属灵的观念，把上帝只限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认为工作与上帝没有关系，这种二元的分化造成基督徒假冒为善，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敬虔的不得了，到工作岗位上呢，那个劣质的本性立马暴露出来，因为工作和上帝没有关系吗？所以基督徒假冒为善的问题，除了本性，也是源于我们对圣经错误的理解造成的。我们认为礼拜这个属灵，所以礼拜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帅和漂亮，我们也把自己装扮得很属灵， 可是到工作岗位上我们就变了样子，我们看不见我们在工作岗位依然和上帝有关。今天在传统的家庭教会的观念当中，还有很重的属灵和属世的区分，就是你一工作还要告诉你弟兄啊，你不要去爱世界，知道吗？你要找机会侍奉上帝。他的意思说，不是让你在工作里面侍奉上帝，他是让你有一天把工作辞了，来教会里面参加服侍。这个想法，这些思想是扭曲的、分裂的、是邪恶的。我们还认为工作有知识阶层和服务阶层的工作的区分。什么叫知识阶层？就是白领。什么叫服务阶层？就是蓝领。你千万不要说我从来没有歧视过蓝领阶层人，你撒谎了吗？你撒谎。如果有一天你要做岳父和岳母了，你的女婿的工作是个蓝领，不是个白领，你什么想法？你说我没关系。不要这么说了嘛，不要这么讲啊。你找对象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只要是基督徒就可以啊，我没有什么要求啊。不要撒谎，知道吗？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找对象一定找个什么呢？从事白领的，对不对？有钱帅气，工作还得怎么样呢？还得体面，还得体面啊。你不认识你自己，你认为工作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知识阶层和服务阶层，我们认为什么最能够体面荣耀上的知识阶层的工作，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着领带然后喝着咖啡，那个工作是荣耀上帝的。如果是个农夫，是个农民啊，西方不叫农民，西方叫农场主，知道吗？啊，如果你是农场主你就了不得了，关键我们是农民啊，中国叫农民。许多人他在这个白领的工作、知识阶层的工作不理想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一辈子也不从事什么呢？蓝领的工作。他认为蓝领的工作是一种低等的、下贱的。希腊文化就这么认为。主人和自由人是什么呢？是学哲学的。什么人工作？奴隶工作。工作只属于奴隶的专利，而自由人从来不需要工作。我们今天跟希腊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区别。我们都希望在知识阶层工作，而轻看这个服务阶层人。其实每一个阶层都是服务阶层的，你知识本身就是为了服务。我们还认为全时间侍奉和一部分时间侍奉上帝，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这个全时间侍奉不但是错误的，还是扭曲的，它造成非常多的问题。威斯奥博士就特别指出来说，全时间这个名词在神学上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什么叫全时间侍奉，就是传道人啊，叫全时间侍奉。那我不在教会呢，我是一半时间侍奉，一小部分时间侍奉上帝。这种观念把基督徒日常的工作视为世俗的、与宗教无关的这个名词，会造成这种分裂。这种分裂就是告诉一个基督徒说，上帝只在教会里掌权，上帝只在教会里面吩咐你，你只能在教会里侍奉上帝，你离开教会你就没有侍奉上帝。他把上帝的这个真理、命令、准则、荣耀被他辖限制在一个宗教的生活里面。可是诗篇告诉我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我们的工作的方式是荣耀上帝。另外这个全时间侍奉也造成另一个牧会上的问题，就让基督徒认为说，只有做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工作才是最荣耀最高贵的。如果我从事一般的办公室也好，制造业也好，那这些工作呢 这是第一等的下限。我就比他低一头，这是错误的。也给基督徒造出一个假象来说，如果想要全时间侍奉上帝，就要做牧师，就要做传道人，这也是极大的一种错误，会给很多基督徒造成一种宗教性的自卑感。威斯勒就指出说，全时间侍奉这个名词已经显示了我们受到了美国基要主义狭隘的错误神学的影响。基要主义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整个层面荣耀神。这些问题都充斥我们的生活，这些观念都扭曲了我们工作的观念。那么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去工作？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像侍奉基督一样，像侍奉上帝一样来对待你的主人。保罗是新的观念吗？保罗不是，保罗只不过恢复了创造的观念，恢复了圣经的观念，再一次阐明出来。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路德和加尔文。路德特别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基督徒工作的呼召是平等的，平等的。无论你从事教会的工作，还是从事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的工作，每一个领域当中，都是平等的。路德根据诗篇147篇，提出他对天职观的观念：每一个工作是上帝的呼召，每一个工作是参与上帝的护理。每一个工作是上帝使用你来维持这个世界。147篇讲什么？讲上帝恢复耶路撒冷，讲上帝保护耶路撒冷，讲上帝护理这个世界。那里写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称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一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他医好伤心的，裹好他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他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必为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悦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掷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担当得起？他一发令，这些都就都消化。他是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民。别的国他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人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路德从哪里找出这观念来？在第13节那里说到，他坚固你的门栓，赐福你们中间的儿女。路德说，坚固你的门栓，就是上帝要保护耶路撒冷整个的城。这个门栓从哪里而来？是不是上帝直接造一个门栓出来呢？上帝是不是用使无变的能力说门栓变就出来了呢？不是。你说上帝赐我日用的饮食，那你是不是早晨打开自己的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具里面就有食物呢？也不是，如果真有就吓死你了。没有，上帝不会这么做，他能这么做，他并没有这么做。路德说，这个门栓从哪里而来？是铁匠制作的。谁把这个门栓挡在门上保护耶路撒冷？都是好的政府，完善的城市的管理条例，良好的秩序和智慧的统治者， 保护耶路撒冷的城池。他说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你想这个城市如何变得更安静，上帝如何限制人的罪恶，如何让人的罪恶被限制，上帝透过政府，透过城市的管理条例，通过法律的工作者，透过执法人员来保护这个城市。路德就是人从事的工作，对人有寓意的工作，是上帝呼召他们去做。路德在他的大力问答解释日用的饮食，他说日用的饮食是上帝赐给我们每日需要的食物。我们常常将这个思维啊禁锢在一种观念当中，说食物上帝给我是上帝直接给我。不是，路德的意思是你要跳出你固有的思维，你的食物从哪里来？从农夫的手里。从哪里？从农场。从哪里？从面粉厂。从哪里？从馒头房。从哪里？从面包房来的。你吃到一切的食物是透过无数工作人的手送到商店，你从商店拿到这个食物吃到你的嘴里，那叫上帝赐你日用的饮食。今天当你吃到面包的时候，你的面包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买这个面包呢？有人制作，有人设计这个封面，有人去宣传，你才能看到上帝将这种饮食赐给你。路德从这些观念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对人有益的工作皆是上帝的护照，这叫天职。这些人都参与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当中，这些与上帝同工来共同护理的这个世界。路德用了一个词，工作被称为上帝的面具。工作是上帝的面具，上帝在工作背后，隐藏在工作背后，他呼召人工作，让这个世界可以正常的运作。他呼召面包师，他呼召那些面粉厂的工人，他呼召农民将小麦种出来，最后通过卡车，通过商店把食物送到你的桌旁，让你的生命继续得以延续。我们认为这些工作与上帝没有关系。路德是革命性的观念，在路德之前，这些工作的观念是卑贱的、世俗的，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可是路德告诉我们说，不是的，每一个工作都来自于天职，上帝的护照。当你工作的时候，上帝就隐藏在工作中，上帝透过你在工作，上帝透过你在帮助别人，透过你在服侍别人，透过你在造福这个人类的社会，这就是工作。路德和家人还有一个观念，唯有基督徒才真正能实践这些工作的意义和目的。你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工作是为了上帝，工作在参与上帝的护理，工作在和上帝一起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和人民生命的保障。路德有一句幽默的话，上帝将牛奶赐给我们，不是第二天早晨你拿着杯子往微波炉一放，加热一分钟打开之后牛奶出来了。路德说牛奶是透过牛奶厂女工的手为我们挤的牛奶，这是上帝透过这个挤奶工把牛奶赐给我们吃，赐给我们喝和享用。因为这个挤奶工参与了上帝的工作，他在和上帝共同的工作， 来造福这个人类的社会。加尔文也特别提到一个更重要的观念，加尔文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那里写的，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个修理是工作，但同时在出埃及记许多地方指出来什么呢？那个修理和侍奉敬拜是同一个字眼。修理什么意思？工作。工作是什么？工作是敬拜，工作是对上帝的侍奉。这是加尔文非常重大的贡献。所以加尔文就根据二章十五节对旧约的工作观进行了解释，也是整个工作观释经的基础。所以修理是一个工作，同时还有一个侍奉同一字眼，所以工作是敬拜和侍奉上帝。而路德和加尔文提出的工作观就成了宗教改革之后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加尔文就说，职业是什么？职业是呼召。路德说，工作是上帝的面具。加尔文说，工作是上帝的指头，指向某个人说，我要你如此如此生活，这叫工作。所以工作不单是一份工作，还是一项呼召。上帝透过呼召你做这个工作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在教会讲道的人和你从事一个服务业工作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工作的这个方式不同，但是工作同样是上帝呼召，都有同样的价值，同样的被上帝看重和喜悦。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世俗的满足杜甫的，所以就混天度日了嘛，混天度日。基督徒如果混天度日的话，比非基督徒更惨了嘛。工作如果是敬拜和侍奉上帝，你会用你一切的智力，一切的才干，把这个工作做得最好，得到上帝的喜悦。你工作本身是敬拜吗？我怎么能够轻忽呢？我怎么能够随意的面对这个工作呢？你说工作难，对不对？啊，讲道容易，讲道也不容易。你说你看诉苦，我没有诉苦，啊，一个礼拜。周二马太福音，周天的讲道，成人主日学，还有下午的学习。你们知道这四个小时要看多少本书吗？你们这要在多少本书当中去不断的去阅读，去思考，保证自己没有自己原创的新的观念吗？至少要在30本书里面不断的去阅读思考，保障自己不能够去发明新的观念。因为所有的经文都被解释过，所有的经文都被证解过，每个礼拜都要如此。你的工作应该像传道一样，用一切的努力把你的工作这个领域了如指掌，因为你的工作也像讲道一样伟大荣耀，因为在敬拜侍奉上帝，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对你的呼召。所以混天度日的基督徒呀，没有把工作与上帝看在一起。工作就是敬拜侍奉，是上帝你参与他的护理，来维护这个的事情。每一个工作都是，每一个工作都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应该让你的工作成为一个懒惰的人，知道吗？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长进。我并非让你升职，也并非让你的薪水比上一个高一倍，不是那个意思。你要对你的工作追求精益求精，知道吗？对你工作那个了解的程度要超过更多的人， 因为你那个工作不单为你自己的糊口，也是为了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如果你说我还是不能够接受那些服务的工作，一般的工作也同样是荣耀的，你是否能够想到圣经常常将上帝引绎为一个服侍的工作者？以赛亚书64:8那里写到说，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罗马书9:21也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将上帝引喻为一位窑匠，窑匠。诗篇也说，他赐食物给走兽，叫啼叫的小乌鸦，和啼的小乌鸦。这里上帝像什么呢？像非洲大草原的饲养员，知道吗？啊，供养这些走兽和那些飞鸟的所需。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神是位农夫，他是个耕种者，他是个建筑的工头，他要建造房屋。诗篇23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是牧羊人，隐喻为牧羊人，他是牧羊的，牧养牲畜的，牧养牲畜。有人推测说，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他在家里干什么？你说耶稣会干什么？玩游戏，王者荣耀，啊？耶稣一定是尽到责任。所以有些人推测耶稣一定是跟他的父亲从事牧人的工作，承担儿子当有的责任。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因为耶稣不单被人喜爱，也被上帝喜悦，那耶稣一定在家里尽到他长子当尽的本分。什么工作最好？什么工作最重要？什么工作最能荣耀上帝呢？就是你做工作侍奉上帝，你的工作给人类带来益处的时候，就是好的工作。我们用什么观念来分担好的工作呢？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思想混乱了。撒旦扔下了一团迷雾，我们的本性当中也顺从这个世界，认为工作都是不好的，工作有高低贵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工作也是对上帝的侍奉和敬拜。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的每一个的有益的岗位，是上帝的呼召，就是上帝的敬拜，是参与这个世界护理的方式，与神同工的话。所以你每一次工作的时候呢，都是荣耀的、伟大的，荣耀的和伟大的。我们在工作里面感受不到在侍奉上帝，感受不到在敬畏上帝，所以在工作里面就什么呢？偷奸耍滑，知道吗？偷奸耍滑，在工作里面并不殷勤，随意的工作，欺骗老板，欺骗顾客，以好通吃，别人混我们也混，知道吗？非基督徒说，哎呀，就这样就行了啊，蒙混过，哎，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当成一种世俗主义的角度去看工作。也就是诗歌这样写道：一个有生活目标的仆人，使枯燥的工作变得神圣，即使扫地也兴趣盎然，因为是在主里所做。在家里扫地的时候，打扫卫生拖地的时候，这个丈夫们荣耀吗？啊，怎么想？我作为男人能扫地能拖地啊？每一个工作都是在侍奉荣耀上帝， 做母亲的养孩子也是荣耀的工作，他是在侍奉上帝，侍奉上帝。你这个男人回家刷碗的时候呢，不是在为你妻子刷碗了吗？为谁刷碗知道吗？所以刷碗之前祷告三次需要，祷告三次，不是为了妻子知道吗？回到家一开门，鞋扔一地，碗没刷，先祷告知道吗？祷告走进厨房，侍奉上帝。我们不认为工作与上帝有关的时候呢，因为家里的那些工作开始和妻子吵架，抱怨妻子不行知道吗？抱怨妻子不行，在工作岗位也抱怨埋怨知道吗？没有将工作视为侍奉上帝。你透过那个不好不完全的人能够侍奉上帝，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所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无法透过那个不完美的人去侍奉上帝。所以保罗就说，不要像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很难做到，所以需要被什么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中文他就写到说，仆人要尽心尽性的对待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般。今天做员工的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对待雇主，对待雇主，尽所有的努力去工作，去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总希望老板高看自己一眼，知道吗？你的想法，这样的想法越多，你老板的事实的态度越低看你的，知道吗？因为你没有了解基督徒如何去工作。圣经的真理讲的是如此，工作是呼召和敬拜，但是你这个时间感觉特别好，对不对？我要回家去侍奉上帝，我在工作岗位当中去侍奉上帝。但是我敢保证，晚上回到家你就变了，知道吗？明天早晨就全忘了，明天早晨全忘了。我也不想去工作，不想去做那些事情，不想去劳苦，我也不想在那个非常烂的老板下面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这样的想法和门徒们没有区别。耶稣在变相山上有了形象的变化，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们为什么说这真好呢？因为他们在山下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以色列人对他们好不好，抓耶稣的把柄，想办法抓耶稣的把柄，歧视耶稣，也歧视耶稣的门徒。可是在山上多好，忘记一切，知道吗？神的荣光充满那个地方，主啊，有你这真好，知道吗？真好。那里没有老板，那里也没有法利赛人，也没有以色列人，只有谁啊？只有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律法的颁布者，救主在那里，多么好的事情，知道吗？听到的时候感觉很好，知道吗？扫地荣耀上帝，我的工作在办公室荣耀上帝。可是明天早上一去公司，知道吗？心里开始翻腾倒海了，翻腾倒海。你也主啊，我也不愿意下去，我也不愿意下去。好多人礼拜真好，我就不愿意回家。为什么不想回家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人说刷碗去，没有人说扫地去，看孩子去，还看手机，没有人说你，所以你感觉，哎呀，在教会里面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道，弟兄姐妹和蔼可亲，知道吗？和蔼可亲。可是当门徒讲完之后，天上有云彩遮住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的。 你们不要按你们想法去生活，要听我的儿子，听耶稣基督的吩咐和命令。门徒们的想法跟我们一样，这个世界有太多仇恨、对抗和苦毒，还有苦难，不要下去。我们常说上山为了什么呢？为了下山。你已经上山了，难道你永远在山上住着吗？门徒他们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吗？他们知道，因为在16章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开始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门徒理解不了耶稣来做啥。耶稣不是到一个舒适安全民主的世界，有人侵犯耶稣人权，耶稣可以起诉他，知道吗？那个世界并不太平，充满了敌意，充满了黑暗，他们完全抵挡着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我来，我知道我做什么，我来是要舍己，我来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来是要为罪人舍命的。耶稣以顺服上帝旨意的姿态，从那个山上带着门徒下去，去哪里？去那个要杀害他的耶路撒冷，去那个要捉住他、捉弄他、侮辱他、把他钉死的那个城里面去。门徒们始终不理解福音的意义。耶稣告诉我们说，最荣耀的时刻是做什么？按父的旨意被羞辱，死在十字架上。最荣耀的时刻是在一个敌意的世界当中顺服上帝的旨意，是最伟大的时刻。我们认为什么？上帝给我舒服的生活，给我舒服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才是最荣耀的时刻。不是的，十字架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舍己。耶稣也告诉门徒说，若人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门徒们更清楚，就是背起那个残酷的刑罚，没有自己向死地死去，不按自己的想法回头。福音就是表达十字架的真理，就是表达顺服上帝旨意的高峰，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对工作不喜爱。圣经讲工作是天职，工作是敬拜上帝。如果在伊甸园是好的无比的，但是现在不是伊甸园，是个败坏的世界，是个充满人与人撕裂的世界。你工作的时候，你的老板总想压榨你，你也总想怎么样呢？从老板那得到一些便宜，你还要去工作，你还要去工作，你就知道为什么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不被上帝的道管制的话，你不会在那个工作当中看见荣耀，不会在那工作当中舍己付出心血，服侍那个不好的老板，像服侍上帝一样对待他，你不会的。因为你总想一种舒服的生活。堕落的世界没有舒服，堕落的世界只有我们去牺牲，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种牺牲，我们才可以在工作当中去见证福音。保罗没有让当时奴隶们起来推翻奴隶制，因为见证福音的能力，见证福音的果效。君士坦丁他为什么当时让基督教变为国教？除了那个他所谓的那个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那个时代里面 工作最踏实最阴险是谁？基督徒。基督徒在工作的领域当中体现了工作的精神，体现了福音牺牲的真理，体验了十字架的道理，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比较人权化的社会，我们可以在工作里面用法律上的维护一切的我们工作当中当得的益处，但是在工作的态度当中，你必须要明白工作是一种护照，而是你在罪人的这个工作领域当中去生活，你靠你自己你工作不得来，你也无法在工作里面有喜乐的心，你也无法在工作里面像侍奉上帝一样来面对你的老板尽心竭力的去工作。所以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基督徒总想逃避这个堕落的世界。在前两年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是改革宗的教会，当教会受到一轮的逼迫之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传道人做了个决定，他们要效法五月花号的先辈们，到某一个国家去寻求自由的土地，寻找政治庇护。最先走的是谁？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后来有几十个他们教会的会友也到那个地方寻求政治庇护，他们说那里有自由的土地，这里已经完了，宗教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向效法先辈们，这个美其名曰，知道吗？五月花号是上帝历史的引导，他们离开，知道吗？他们离开，将往两个贴金。你要知道，保罗生活的奴隶们比我们今天生活更残酷、更无情、更败坏。保罗说：“你们也离开吧，对不对？”晚上偷偷的跑吧，保罗说没有。后来他们几十个会友到那个国家之后呢，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现在能不能在那里政治庇护还在上诉，已经被那最高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马上殉道的地步。就前两年因为教会的风波，他们从传道人到一部分的会友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到了那个另一个寻求政治庇护，就被驳回了。他们认为我们寻找自由的土地，为什么？不想牺牲，不明白福音的意义。耶稣告诉门徒：“我要上耶路撒冷，必须要下山去医病传道，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舍己，救赎罪人。”被圣灵光照的结果是什么？明白福音的意义，在这个不好的世界当中殷勤的工作，体现福音对你改变的大能，体现福音改变你的本性的那个能力。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你需要求圣灵充满你。你在家里服侍你的妻子孩子的时候，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你工作一样要祷告求圣灵充满你，就是你明白福音的意义。在这个不友善的敌对的世界当中荣耀上帝，因为那个工作是上帝对你的护照。保罗深知道人心的软弱，人做不到，人也很难靠自己做到，人实在是懒惰的、舒适的，不想在那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去侍奉上帝的。保罗说你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工作就是在服侍基督，服侍上帝。我们需要什么？被主的灵充满，明白福音的意义，舍己，在那个不好的老板下面，用最敬虔的态度、最诚恳的态度去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 我想今天有不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也需要被圣灵充满，要不你照顾老人，要不你就养育孩子，知道吗？如果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的动力会熄灭的，因为贪图安逸和享受是人的本性，而服侍别人舍己必须被福音充满，必须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心甘乐意的去。明天上班打过几次药？打过三次都不止。常常祷告，求主的灵充满，透过那个有限的人服侍那位上帝，因为服侍那位上帝，我要服侍这个有罪的有瑕疵的老板。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